中国人在中亚、中东、非洲、拉美和北美等世界各地展开的开拓能源来源的努力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美国公司的活动空间则不断的缩小，美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随之减弱。中国作为世界能源市场的后来者，是如何成功的从美国和其他西方老牌强国手中攻城略地、节节推进的呢？华盛顿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执行主任盖尔·鲁福特把中国的成功归纳为四个特点。
Beyond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activities in Sudan and other countries, what Africa really raises.
鲁福特说，撇开中国在苏丹和非洲其他国家以及拉美国家的活动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不谈，主要问题是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他们的方式跟西方公司做生意的方式非常非常的不同。
鲁福特提到的第一个不同点是中国人愿意跟那些具有很高政治风险的国家打交道，西方公司则尽量的避免，更不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重大的投资。第二点是，在国际上活动的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是国有公司，他们的开支额度要比那些上市的私人公司大得多，受到的限制则少得多。有许多开支项目，美国的埃克森莫比尔石油公司不能出，而中国公司就可以。第三点是，中国公司无论在拉美还是在非洲，带去了大量的开发资金。中国的能源公司并不是只有单一的目标，达成能源开发合同。中国的能源公司往往给对象国提供各种开发资金，修建公路、兴办农场、建设电力网络和通讯网络。这些综合性投资是埃克森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都无法进行的。第四点是，中国公司和西方公司相比，他们可以不受反腐败法的约束，可以自由地施展贿赂、扩大奖金、增加回扣等各种手段。鲁福特说，这些特点使得中国公司在同西方公司的竞争中获得了很大的优势，使他们在竞标中能够击败西方公司。不过，英国苏格兰邓迪大学的能源专家菲利普·安德鲁斯皮德对中国公司的运作特点则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表示，在进行贿赂的问题上，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公司比西方的同行有更大的自由。
One, as Martin mentioned, they will go places that other people won't go to, or go play. They will be welcomed in places other people are not welcome.
他说，一个特点是中国公司愿意去那些其他国家公司不愿意去的国家，或者是有一些国家欢迎中国人而不欢迎其他的人。第二点是，在某一些国家，中国愿意提供综合服务，包括兴建一些基础设施，这对对象国更具有诱惑力。比如中国给安哥拉提供90亿美元的交易。第三，中国公司在竞标的时候对竞标价格的理解跟其他国家的公司可能不同，他们往往出最高的价格压倒竞标对手。但是如果说中国公司是通过行贿来达到中标目的，似乎没有多少证据。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人对能源的市场估价和意义可能跟一般的公司不一样。
安德鲁斯皮德还认为，中国人不怕风险进入一些其他国家不愿意进入的国家和地区开拓能源，这对世界能源市场来说应当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把资金投到了人们都不愿意投的地方，弥补了能源业投资不足的问题。但是美国维吉尼亚的能源咨询公司布斯艾伦汉密尔顿公司的研究员伊万埃利斯表示，中国的这种做法鼓励了那些独裁专制国家，削弱了国际社会控制他们的力量，也在影响着世界秩序。爱丽丝是一位拉美地区的能源专家，她认为中国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拉美地区的投资偏重于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开采行业。中国的投资虽然能够带来短期的繁荣，但是从长期来看，对当地的经济则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The combined consequences, especially when you consider that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hina has something like a 4-to-1 advantage in.
爱丽丝说，总的后果是这样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制造业劳动成本方面对不同的拉美国家所具有的1倍到4倍的优势。一方面，拉美的开采业的报酬非常的诱人；另一方面，制造业开放受到中国的有利的竞争，结果又怎么样呢？
爱丽丝分析说，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附加值很高，对拉美的中产阶层的成长至关重要。而开采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果资本都流往开采业，而制造业逐渐的式衰，这将导致拉美经济结构的变化，工作机会减少和中产阶层队伍的缩小。他说，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母峰在华盛顿的报道。